又到了有声书评的时间，我们透过人与书的对话，书对人的启发，陪你一起聊阅读，聊想法，聊行动。今天呢，我们要来导读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
鼎鼎大名。
对对对，他的名字比书名更有名这样子。好，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是 Daniel Goleman， 他就是谈 EQ， 大概在二三十年前嘛，开始有人开始去提倡说情绪商数比智力，就是智商来的更重要，就是 Daniel Goleman 提出来的。那另外一位作者叫 Carrie Charnius， 那他们一起合写的最新的一本书叫做《最佳状态》。康玉，你有说嘛，这一本书其实是不只是讲情绪，还告诉我们要怎么维持在一个情绪的最佳状态，对不对？好，那这本书它跟先前的书有什么不一样？
好，这本书呢，它的英文书名叫 Optimal， 好 ，OPTIMAL， 就是最佳状态的意思。那我们一般如果你接触比较多心理学，或者是最近比较像正向心理学啊，个人状态的这些探讨，会比较多谈到心流。好，那很多人就以追求心流作为一个目标嘛，
是，
对不对？可能很多人都有享受或感受过那种全神贯注，然后似乎信手拈来，创意十足，然后解决问题非常有爽感的那种时刻。但这种心流时刻事实上它并非常态，你可能这一辈子一定有经验过，但是你要重复它，你要让它有意识的不断的发生，你往往会得到很大的挫折，而且那不切实际。所以呢，我们回到每个人面对工作跟生活，有没有一个更值得我们追求的或维持的？那 Daniel Goleman 跟他的 partner 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他们呢就提出叫做最佳状态这个词汇。因为呢他定义一下，他说心流通常是我们表达生命当中很罕见甚至于难以捉摸的那些时刻。那事实上 这本书它更偏好更实际更可实现的目标，比如说对于自己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感觉到满足，一切的事情按照你自己设定的标准进行，而这一整天是有成果的，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最佳 optimal 最佳状态。那所以呢，这本书它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能不能比心流更容易的在每天 everyday life 去实践它。因为你如果每一天都要追求心流，真的会有点太为难自己。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入过心流的状态，也有人说它是 zone 嘛，对不对？
对，那个在运动领域里面，他们会说进入了某个领域 zone
就是一种仿佛有一种结界的存在。
对对对对，
因为我是看漫画的话，就仿佛那时候旁若无人。可是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就是那么好品质，其实并不一定是每次都能做到的。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按照逻辑上面来说的话呢，我们一般所大家都这个熟悉的心流 flow， 它的前提其实是你要先有最佳状态。如果你平常在日常生活的工作啊，或者是你在面对你的任务的时候没有办法维持在最佳状态，那基本上你要进入心流是缘木求鱼的。所以呢，这本书两位作者他们就提出了更实际的为我们每天的生活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最佳状态。因为如果你要一直以追求心流作为目标，有时候它会反过来成为一种自我压迫，
好像这次我没有进到那个状态里的时候好像我不够认真。
对，就像 你的每一场恋情都要能够去找到那个最完美的对象，然后一见钟情，其实那个有时候是很难的。反而我去提高我如何在最大程度上最高几率上能够好好的跟人相处，去提高我遇到对的人好好经营关系的几率。好，大概的逻辑是这样。然而呢，在最佳状态，你说那好啊，最佳状态也是个词汇，跟心流一样。
对啊，对，
那我要怎么进入最佳状态？
还有我怎么知道我在最佳状态了？
没错，所以呢，他就说哈，进入最佳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叫做专注。当我们能够 focus 或者是有意识的锻炼我们的专注力，专注在某些有意义有价值的点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就容易进入最佳状态。这里面他说那个专注的具体呈现，他有一个词汇叫做最大认知效率。他说这个时候你的心思的马力会全开，而且呢，你会发现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或串联，甚至于包括内在的企图心会呈现一个更高档的状态。他说 那现在问题又来了嘛，
就什么叫做认知的
最大，
对，最
大认知效率要怎么来啊，对不对？所以呢再说一次，好，心流的前提是最佳状态，最佳状态的前提是专注，
专注，
而专注的前提是什么呢？叫做好心情。好，这就是 Daniel 为什么 Daniel Goleman 会是这本书的共同作者的原因。
我觉得他就一路以来就非常强调你的情绪要是好的，你的情绪要是稳定的，
对，你的情绪是好的，你的 EQ 是好的，你的情商是好的，这个时候某种这个时候你要进入所谓的专注，有意识的去面对你的生活，面对你的任务的几率就会提高。他这里面还提出了一个关于麦肯锡他们的这个公司对于5000位经理人还有高阶主管进行的一个研究调查。他说，哦，一些人表示他们最近大概有50%的时间处在最佳的精神状态，其他人呢说他只有10%的时间是这样子。而更值得参考就是在这一项麦肯锡的调查里，这些高阶主管跟经理人回答他们在最佳状态底下生产力比平均或者是中立状态的时候高出5倍。好，虽然说这样的一个相对的资料，这种比较不是这么绝对性的客观数据，没有办法作为绝对性的科学证据，但是它却显示出我们在最佳状态底下的主观感受和客观输出都是更有效率的。
OK，
所以我想对多数人来说，可能他要追求到那种心流，叫做世界仿佛围绕自己转，那真的是太难了，可遇不可求，而且你一直以追求那个作为目标，压力真的会很大。可是我们一定有感觉，今天过完之后觉得很满足，觉得今天还不错，
是
这种心情。
可以各位跟他这样理解，就是我们不用每次都追求好像我的表现要是最好的，然后 完全就是非常极致，而是我们每天醒来觉得今天有睡饱，然后今天的心情还不错，然后去面对工作的时候觉得我今天的状态不错。
你刚刚讲那个今天有睡饱，那似乎是我们睡眠要在最佳状态，对不对？
不是。
好，他这里面比较多谈到，因为这本书他谈到很多个人的状态，那他有衍生到组织的行为，组织有组织的最佳状态。他说最佳状态它本身就是一种我们在面对清醒的面对这个世界的是一种认知模式。所以你说今天有睡饱算不算是一种最佳状态？如果睡眠是你很重要的工作任务，可能也是啦。
我是说就是感觉今天可以进到一个最佳状态。
没有没有没有，最佳状态是我今天完成之后的一个结果。
OK 他强调、
他其实强调就是，其实你这样的说法就像心流一样，如果你把心流当成是我今天一整天的前提，你就压力很大了。所以最佳状态呢，它是怎么样呢？他没有要你把最佳状态当成是一个前提，他反而把专注当成前提，把好心情当成前提。就最佳状态的前提是专注嘛，而专注你要容易进入专注的模式，你的前提是好心情。好，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如果你一直把最佳状态当成是好，我今天预设最佳状态，那问题来，我要如何预设最佳状态？最佳状态是一个我过完一整天，或者我面对任务，我面对事件的一个结果。这样子。
好，那我们要怎么让，就是他这边讲要进到那个好心情的状态。
好，我在这边再补充一下其实他说我刚才一直有强调，其实专注力是一个核心。好，因为没有专注力，这后面都不会发生。那我们一般在过往在心流上面的研究，他会把它当成是一种，比如说他书里面有写他说初始的心流研究会认为全神贯注是心流的一种效应。这也就意味着，就是当我进入心流的时候，我可以很专注。这个逻辑上变成是专注是一个呈现出来的结果。但是他们发现，他们真正的研究很多证据都说，其实专注反而是前提。专注是进入最佳状态的门路，而进入最佳状态也是进入心流的门路。所以呢，专注力它能够，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讨论核心。只是专注力某种程度上它又是好心情的结果。所以它逻辑是这样子，你要先有好心情，或者你要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你情绪的稳定，你比较容易进入专注。而当你进入专注的时候，你比较会有最佳状态的表现。而当你最佳状态成为你生活当中一个相对没有压力而且容易做到的常态，那你在面对到必要的任务跟输出的时候，自然就比较容易进入心流。
好，
所以他说 这样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当我们用最佳状态面对美好的 一天，我们在主观上可能会有一些感觉，比如说你会感觉更有创造力，你会把障碍视为一种挑战而不是一种阻碍，可能呢你会觉得你的整个输出上会更有生产力，能够完成更多的优质工作，你的感觉会比较好，心情会比较愉快，你的头脑会比较敏锐，你会取得迈向大目标的一些小胜利、
嗯
啊、所以他这边蛮强调整个过程的概念、
嗯、
然后呢他对事情的看法会比较积极，会比较有努力不懈的心情跟做法，然后呢在人际之间能够给予及得到很多的支持，能够给也能够收很多的支持。
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当我想做的时候我就能够把自己的状态 ready 好，然后去做到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对，所以这一切他就是说我要有一个专注的状态，
是，
而专注的前提就是什么，
心情要好，
对、哦、所以这很重要，因为我很怕大家读这种书的时候、那完了，其实我猜啦 Daniel Goleman 跟他的 partner 大概也是感觉到当大家把心流当成是一个追求的目标，反而会造成更多人无法进入心流、
oh, okay.
所以我觉得他提出一个最佳状态，他是以他的 EQ这个情商的理论作为核心，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就像比如说、我能不能更有意识的一步一步的做到饮食控制、
嗯、哼，
吃健康的食物，于是我可以比较健康、
嗯、
这时候如果你反过来做呢，你一天到晚说哦，这是标准体重 哦，你差多少标准体重 哦、这是最好的心流状态，哎，你没有到哦，欸、那就会
就变成，
就反而我们要帮别人但反而害了别人，
哦，变成他是有一个唯一的目标的时候变成一种限制了。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花有点花力气好像一直在跟你解释，就是最佳状态不是一个要去追求的目标，
是，而是它是一个结果，
对对，它是我们做到专注好心情的一个自然的结果，
好，
这样子跟心流一样。
好，那他如果用在自己身上可以怎么使用呢、嗯、
我觉得在自己身上刚才我一直强调嘛，就是你要好心情吗？那好心情的前提是什么？你要先能够觉察自己的心情是如何啊。
心情好，好心情的前提是心情好。
这会被骂，好，这会被骂。好，所以呢，这一本里面他谈很多关于个人的应用，还有组织行为的应用，因为 EQ 就是面向自我跟面向他人嘛。
嗯、
那我在这边就集中提炼他第四章，叫自我觉察。
嗯，
其实你要让自己进入好心情，你一定要先觉察到自己的是什么心情。
心情，
你看我们常常有时候每天在过日子，都是像行尸走肉，你知道吗？就有些伴侣之间的沟通会越来越无趣或无聊，就是哎、欸，今天怎样？我还好啊，就那样。
嗯，
就可能也是语言贫瘠是一个，但是语言贫瘠它背后更有可能是感受先贫瘠。
嗯，
感受先关掉。哦、那我要如何开始对生活有感、哦、而不是说逼自己一定要多开心，或者是随便看到一个电影就要痛哭流涕、哦、把自己搞得跟好像好像什么东西就要能刺激情绪，其实并不是这样，你要先能够觉知到自己怎么了、哦、所以呢他整个第四章都在讲自我觉察、
嗯
哦、那自我觉察到底是什么呢？这里他有个定义我来念给大家听、哦、他说自我觉察的基本定义是你明白自己的感受，还有这感受的理由，以及它是否帮助或妨碍你正在做的事。
嗯，
好，所以分两块哦，你要能够明白自己的感受，还有我为什么这样感受的理由，然后它是否会帮助我或者是阻碍我正在做的事。那当然其他的解释重点也有，比如说你可以用别人眼中的你来校准自我形象，这也是一种自我觉察，你准确的知道自己的极限和强项，因此呢你的自信会更为真实，你清楚自己的目的和价值观，这会让你更有决断力。好，这些都是自我觉察的一些特征，一些呈现。
嗯，
这样子、
嗯、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提升我们的自我觉察？
好，很好。
就知道了，然后就是下一步就是哎、欸，那我要怎么知道我正在做自我觉察，然后我要怎么把它做得比较顺畅的。
他这里面这个篇章里有提到一些自我觉察的一些 tips、哦、他首先就先提一些自我觉察小帮手，我猜这也是作者的体贴啦、
嗯
哦、他不是先把自我觉察一些好像很厉害啊很神圣的境界先跟你讲半天，他就会告诉你一些你平常都可以做做看的、哦、比如说自我觉察小帮手第一个叫做正念、哦、大家有没有练习过正念，就把专注力放在呼吸上、 不管怎么样、嗯、然后你分心了就再回来呼吸。
我这边帮大家补充一下、正念不是正向的念头，是正在升起的念头，此刻现在你的念头是什么，你可以拉回来到这个现在。
对，一般来说正念的练习就是关注呼吸，
嗯，
啊，他没有说设定你一定要去冥想好事情或坏事情，都没有，就是你专注在自己的呼吸。
对，
大家可以练习看看，一旦你单纯的只是专注在自己呼吸，你一定很多念头会把你拉走，
嗯，
那很多人就问那拉走怎么办，我是不是又分心了，没关系，再回来呼吸就好。诶，那我又飘走怎么办，再回来呼吸就好，无论如何就是再回来呼吸就好。大家可以试试看，当你只是专注在自己呼吸的时候，你会开始慢慢的进入一种你对于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会更清楚的一个入口、
嗯、
那这种部分就我很难用理论或语言上的解释跟你说它是什么，但你可以去练习看看，纯粹的专注在呼吸，你会对于自己的情绪、自己的状态、自己现在的反应和你的习惯到底是在帮助你还是阻碍你，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这样子。好，这第一个叫正念。第二个呢，它叫做联系内心。
联系内心，
嗯，我
个人觉得就打电话给他，是不是？
我个人觉得，我私人觉得这本书在翻译上可能有一些部分，我可能会比较用自己的语言来诠释啦。
好，
比如说联系内心的时候，我自己在读的时候跟你的感觉一样，我就很皱眉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好，
我先问一下他的 LINE 是什么，打电话给他。
我念一下他里面说，他说我们可以使用例行时刻来提醒自己评估内在的状态。像是刷牙的时候，或者是电脑开机的时候，联系内心的形式可以是感受我们当下的显著情绪，或者扫描全身的感官，找出需要多加注意的地方，也或许可以放松这些地方。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会把重点放在例行时刻，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起床就是起床，刷牙就是刷牙、嗯、但我们很少带着一份觉知在那个当下，它有一点就自动导航过去了、
嗯、
所以他这边说的联系内心，就我能不能去设定，比如说我每天刷牙的时候好好的专注在刷牙，去感受我的牙刷碰触到我每一颗牙齿的那个过程。好，联系内心，然后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常说比如说我们洗脸好了，我们洗脸前面的一面镜子，但我们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自己。
嗯，
好，我们常常说自我觉察它并不是当你要去设定它一定要达成什么目的，就像我一直强调其实 optimal、这个最佳状态它不是你要去追求的一个目的，而是它让你知道哦你是这样子，而你做到的是哪些前提，这样子。所以联系内心也是一个小方法。再来呢，它告诉我们说下一个小方法叫做检查你的自我对话。那这个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哦、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人在烦我们，心里的自我对话就是他为什么一直在烦我，
嗯，
有没有？那这种自我对话其实他就没有办法让我们更专注，我们的注意力就会一直分散在
别人
为什么来烦我。但是如果今天自我对话是如果我们今天自我对话是我可能身上有他需要的部分，或者是我可以决定他在找我的时候我可以有什么反应，
嗯，
有没有、他不管找我干嘛我可以决定我的反应，就是把力量收回来。所以我常常觉得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专心，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对话一直是把注意力放在别人，比如说你为什么来吵我，你为什么来烦我、
你为什么不跟我想的一样，
你为什么不跟我想的一样，你为什么不这样、你为什么不那样，就充满着控制跟比较。但如果我们的自我对话能够把它转向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就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对待我，我可以决定我怎么想，我可以决定我怎么看待，我可以决定我怎么诠释。对，你也可以觉得是别人来烦你，但你也可以觉得我蛮重要的，我有被需要哦。
嗯，
好，这是不同的自我对话，其实它能够导向我们是专注还是不专注。里面就有说，最强烈的分心源头来自于我们的负面情绪，重新审视那些我们的感受跟想法，可以帮助我们抛开坏心情保持专注。
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很重要，就是说那个专注并不是你用意志力用力而得来的，你要先调整自己的心情，你不用先让自己有所谓的好心情，你起码能够先平静。
嗯，
平静啊，这是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自我觉察小帮手再有一个他的原话翻译的原话是叫保持专注，保持专注。 好，我那时候读到这里看到这四个字，我心里有个感觉是这不就
是你的前提吗？
对对对。可是我后来读里面的内容，我自己的语言我会说安排好那些可能分心的时刻。
OK，
好，比如说像它里面就有写到，我们在生活当中那种漫不经心的时刻最容易发生在下面三种情境，一个是通勤的时候，一个是我们观看荧幕的时候，
是
一个是工作的时候，
是、
漫不经心工作的时候，漫不经心，好吧、
每个老板都在想说
对现在
是怎 样
对对。那他这里讲的保持专注就是我说的你要先安排好分心的时刻，
是
比如说你知道这些时刻都容易分心，比如说像我通勤的时刻，我这时候我就会因为我喜欢听 podcast， 我喜欢听线上课程，在那种时刻我就会安排自己我听线上课程，
嗯，
有没有？或者是比如说我在电脑萤幕开机的画面，我就会提醒自己好、看多久就好，
是
这种你先预先知道有哪些分心的时刻让你失去自我觉察的时刻，
是
你先帮自己做一个内在的设定、我做多久就好，或者是我可以同时取代做什么事情，
嗯嗯嗯，
就像在工作的时候，像有些不管是阅读学习工作有那个什么番茄钟
就25分钟之后会亮一下。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必须说自我觉察有时候最大的障碍并不是在于并不是在于我们真的有什么能力上的缺失，而是人是习惯的动物，
是
就算你很专心在一件事，你也会对那个专心习惯。
是是，
那你知道很多修行人他们其实都在修行的就叫做觉察能力，
是
所以他们会在自己生活还有很多例行的事情里面刻意创造不方便，
嗯嗯
因为他只要不方便你才会觉知到他的存在嘛，
是
就像
太顺畅的时候就会习惯了，没错，
就像我前一阵子这个有一点这个皮肤感染，然后呢我就打抗生素就打针，没有打针我还真不知道我的手背这里
会酸，
对对对对，就是有时候你就那里痛你才有感觉，
是是
就像我感染的部位，就是我是感染手指头嘛，
对，而且是中指、就是、
对，
然后可以很大方的跟对方比中指，
当他没有痛的时候其实、说实在我们全身上下这么多细胞这么多器官，
是
当他没怎样的时候你还真是忽略他了，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些小技巧是我平常自己生活都常常在用，你会发现反过来想，有时候你觉得你那一阵子生活过得很没有滋味，很行尸走肉，那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你也在生活当中很少你等于说全部都自动导航、
是
那这些小技巧就是帮助你把你从自动导航里拉出来
OK
这样子你就会对自己更有觉察，
嗯，
好，那当然除了这些小技巧之外他也有讲一些相对比较更宽广的原则跟方向，比如说他在小技巧讲完之后他说我们内心的方向舵也是一个帮助我们自我觉察的一个途径，这什么意思呢？我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你要确定自己生命的北极星啦，就有时候我们常常是有句话好像这么说的，就是我们已经出发太久也走得太远，忘记当初为什么要出发，所以同样的就是我们不管做任何事，不管你在面对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家务各方面，其实你背后是有一个意义感的，比如说你是为了你的家人，比如说你是为了某个理想，这时候你要常常提醒自己那个理想在哪里、所以其实有时候自我觉察它并不是它考验的并不是能力上的问题、而是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设计一些提醒机制去提醒你你的目标就在哪里，你的北极星就在哪里，
就是从外面的世界回头回来想自己，对不对？然后想自己要去哪里，那为什么我现在在这里，
没错，
我在做什么，
没错，它更多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世界提醒自己也是一个，比如说我去设计一些提醒就是外面的世界，但它的更源头，它的更源头也就是说其实人是需要自我提醒的，你可以有小团体提醒你，就像他后面谈到的这个进入最佳状态的组织也有提到这个部分，我们怎么创造一个更好的氛围让彼此能够成为彼此的提醒者陪伴者这样子。好，那当然他还有另外提到就是自我觉察一个叫做请听我们内心的声音，这我真心觉得、这个翻译会让我有点混淆、因为比如说他这整篇章讲到专注，然后有一个标题就叫做专注，所以用专注解释专注，好，没关系，他这里讲的请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我后来读进去之后我感觉他是叫 要我们去倾听身体的直觉啦。
OK，
身体的直觉，比如说它里面就讲到欧普拉，欧普拉是一个很有名的主持人，他说他在他的职业生涯初期，他在巴尔的摩的一个电视台里面当主播，可是呢他其实并不喜欢主播这份工作，他觉得自己跟主播格格不入，但后来他被调职，事实上在他们的那时候的体系里面，他那个调职叫做降职，因为主播是很多人想要去的，他被降职到他去主持一个那个电视台的这个脱口秀节目，白天的脱口秀节目叫做翻译过来叫做人们在说，英文叫做 People are talking，这个的主持人，结果他就自己回忆，事实上客观来看他是降职，但是他说打从初次担纲主持那个节目的时候，他就打自内心感觉到开心，像是回到自己的家，那一整个小时结束之后，我的心里油然生出一股顿悟， 直达后颈寒毛，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对了，这就是我要的，你有一种身体的 touch， 这样
台语叫做给我陪拢起来，
对对对，龟仙窟给我陪
拢
起来，
就是鸡，台语国语怎么讲，
鸡皮疙瘩站起来，
对，
然后他说我的整个身体都在告诉我这就是我该做的事，那这样的一个身体反应，也有神经科学家叫做安东尼奥迪马吉欧，他就说他说这个就叫做身体，叫做躯体标记，就是说有时候那件就是你要做的事，或者那件事对的，你会有一种身体的感觉，就是你知道那个英文的词语好像叫做你的那个肠胃，guts，这个会有感觉，所以我觉得像这些我们要能够去觉察到自己心情，不管是我们用一些小技巧帮我们拉回当下，还是呢我们用目标感意义感来提醒我们现在在做什么，甚至于你打开你身体的感知，有些东西是这样，我相信很多人在成年之后会有那样的状态，就是大家都说好的事，但是你每次去做，大家都觉得你应该去做什么，但你每次去做心里就有一种
不太，
身体就有一种排斥感，但有一些事就是你每次做每次开心，那个开心是很深的，不只是感官的，是一种发自你肠胃身体，
肠胃
真的，
肠胃是第二个大脑，
对对对对的那种触动，
是
那其实才是开启你直觉，让你进入最佳状态，甚至于进入心流的一个入口。
其实是要我们不只是活在脑袋里，也要活在身体里，对不对？
没错，
对于你的身体的敏感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相信就是情绪它不是只是心的感觉，它其实更多时候是身体有感觉，你身体其实会在你有情绪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变化。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像最后的部分就是我们这本书最佳状态，我想这是一般人他在面对我们的工作跟生活尤其比如说你一定也想要在你的 生命里常常能够进入最佳状态，或者常常能够享受最佳状态为你带来的好处，那今天我为大家爬了一下，就是你要先有专注，而专注你要先有好心情，但好心情你要先能觉察到自己怎么了，
是，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逻辑的爬书，只有知道自己怎么了，透过自我觉察才能够帮助自己进入最佳状态。但在这里呢，我就想到嘉玲你最近的线上课程，
是
叫做
幸福人生的情绪课，
对，这门课程里面它就有一个很完整的脉络跟爬书，
是
我们首先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接下来透过这些事问我怎么了，然后最后才能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到我如何得到我想要的，得到更大的内心的安定感。
是
好，那其实前面两个部分发生什么事跟我怎么了，是不是就自我觉察。
我这边想要补充一下，因为我自己在做幸福人生的情绪课的时候也会大量要看很多情绪的书嘛，那一定都会谈到 Daniel Goleman，然后其实 Daniel Goleman 提出情绪上书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就开始意识到情绪很重要，很情绪很重要，可是后来就会渐渐演变成一种状态，叫做好像只有好的情绪才很重要，
没错，
负面的情绪就是一种打扰，它就不在一种最佳状态，可是我想告诉大家哦，就是你如果想要回到一个你比较满意的状态的话，当负面情绪来的时候，你就只是关掉它，或是希望自己赶快过去，其实这都没有办法让你回到你本来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就是真的是需要非常专心的跟自己在一起，明白那这个负面情绪它是哪一种，因为负面情绪其实 还可以再分类，
对，
你必须先知道他是谁、嗯、然后你才会知道接下来你要怎么面对他、嗯、然后当你能够好好的面对你的负面情绪，他你不一定要去马上做什么把它拿掉、嗯、可是当你有能力认出来然后确认你自己怎么了，你的那个情绪就会慢慢的回稳、
嗯、
是这个逻辑、嗯、对，
我们要能够先标记出来啦。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太知道自己怎么了、
嗯、
是因为我们缺乏知道它的可能必要工具，
是
比如说今天假设、我的车子坏了，我要把轮胎卸下，我要有必要的工具
是
才能够卸下。你在笑什么？
因为刚刚我们在录这一段书评之前的半个小时我的轮胎去嘟掉
嘟掉顶啊
对对对，然后我刚好开去轮胎行，他就真的这样滋滋滋就把轮子给弄下来。
所以我想、哦、我们每个人都在自我发展的过程，都在认识自我的过程，而且都想要让自己生命过得更好。有时候有一些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必要的工具，就像是我如何去认识我的情绪、嗯、
是，
但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相伴你一生的最好的支持，
是
叫做有一门课或者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个存在可以陪你在任何你还不太知道自己怎么了、嗯、但你隐隐约约知道对或不对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能够让你对焦、
嗯嗯、
让你知道哦，原来它是什么，而我可以怎么做，
我可以怎么想。
对，然后像那个我在听嘉玲的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嗯、这一点感受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深哦，就是嘉玲的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可以帮助我们标定出来并且怎么去有效的调节他们、
嗯、
而我们都不是活在真空嘛、嗯、我们都要跟别人做表达，
是
有时候情绪的表达是很难的，对不对？
因为就会变成情绪化的表达，
对对对，
而不是表达情绪。
对，表达情绪跟情绪化的表达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还是要拉回这书啦，虽然最后工商交给你。对，拉回这书，其实我觉得这整本书所谓的最佳状态，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我想提炼出来、
嗯、
就是无论我们觉察到什么，我们虽然说好心情是这个专注的前提、
嗯、
但是好心情它并不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并不是说好像只有
好
心
情
叫做好的，
对，
其实我觉得它更精准的要说叫做你要觉察到自己的心情。
是，
而我们觉察就像当你觉察一定会有坏心情啊，一定会有不顺
啊难过啊，
对、如果用比较精准的词汇说叫做不是那么正面的心情，
是、
这个就让我想到其实有时候真的生命的品质不在于你遇到什么事，而是你对于那件事情的理解。
是，
所以其实让我们能够进入最佳状态，或者是甚至一步一步的靠近心流的可能、嗯、这里面有提到叫做成长心态。
嗯，
他是一位学者，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卡罗杜维克，他提出了成长心态。其实当你对于任何事情你不是用一种僵化的，你能够看到它可能性的，就是再悲惨的状况我都能够看到它的可能性对我的价值，这就是一种成长心态。这种成长心态它会形成一种自言语言、
嗯嗯、
你的生命就会自然而然进入一种良性循环、
嗯、
我猜啦，这是我们的听众好长期会喜欢我们的东西的人的一个共同的趋向吧。好，因为就像我们不管在课程的分享还是在我们的书评的分享，我们从来就不会觉得就是就像我常说的，其实正向思考跟负向思考都是病。
嗯嗯，
对，我们要回到真实，而这份真实我们怎么去解释、嗯、怎么去理解，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这本书还是嘉玲的幸福人生的情绪课，我觉得都是一个好重要的起点。
是的，是的、
起点很重要，
起点很重要所以书介绍完了是吧？
对对 对，书介绍完了我可以下班了
其实 Daniel Goleman 我们前一阵子也有大概几年前吧，也有就是推荐过他的专注的力量。
嗯，
那也是专、也是 Daniel Goleman、
好像也是我讲的、我主讲的、
忘记了、
我主讲的。
所以他一路以来 Daniel Goleman 他的哲学观或中心思维都是围绕在情绪里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我推那门课的原因，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因为我其实发现 现代的人都知道情绪很重要、
嗯、
都开始知道说哎、欸，我就是不爽啊、嗯、或者是 我就是有什么感觉啊，我要去重视它、嗯、我觉得这是蛮好，这是一个前进。因为从 Daniel Goleman 谈情绪上述之前、嗯、更早之前所有的情绪是被关掉的，
是
我们是一个太强调理智理性的状态、
嗯、
因为那时候是工业的时代或者是制造业、嗯、但后来慢慢进入到商业时代甚至是资讯时代、嗯、所以那样的情绪人们的情绪波动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是个体化崛起之后 在情绪的感知上才被启蒙啦，
是是
才应该说才有被启蒙的土壤啦，
是是是、嗯、所以我觉得这东西说很重要，我们现在是更往前了哈、嗯，更往前我们都知道情绪很重要，但下一步就是然后呢很重要，然后呢
对、
那到底然后之后每个人当然都会有自己面对情绪的方法，但我这门课就是更核心的告诉大家，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有些人是喜欢去打坐，有些人喜欢去运动都 OK、
嗯嗯、
但它里面都还是有一些必要的元素是存在的、
嗯、
当这些元素如果你能够、有把它执行到或是理解它的那个过程、
嗯、
你就比较不是只是关掉它、嗯、
对，
或是你以为你有处理它，可是其实你只是搁着它、嗯、
没错，
对，
没错，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在课程里会去
对
更完整的介绍，
找回你生命当中的安定感、嗯、
是
重点，不在于不要有情绪，也不是、嗯、你也无法杜绝这个世界对你敲门或者是来摇晃你你无法杜绝、
嗯、
但是你可以透过幸福人生的情绪课找到自己心中的安定，让你可以更好的对待自己、
嗯、
对待别人，
是是、嗯、而且有些时候生命里很重要的成长来自于那些不这么正面的情绪，
没错，
那你如果有听我的课的话，我在每一种情绪我都会说它的价值，你就会懂、嗯、老天爷这时候让你体验这个情绪它真正要让你学会的是，因为一直都只有快乐跟正向的幸福其实会越来越平，
对，
对， 对， 对，
认识情绪永远是圆满人生的一个必要前提啦，
是是是、嗯、所以呢现在早鸟现在
还是我来讲，我觉得你一直当老王有点咬舌头，
不是 这一段是 我主持、
哦、这一段你就要当老王就对了，
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呢、嗯、最早鸟的2099直到5月20号晚上9点那现在呢这档书评上的时候你们都已经可以参加了，
正在热卖中，
正在热卖中，我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去听这门课，然后如果可以、你可以、在我们的讨论区或是写信回来告诉我你在自己更懂自己的情绪之后你发现了什么，我其实蛮期待听到大家的回馈， 好，所以务必手刀加入2099这个超超早鸟的优惠就只有到5月20号晚上9点，
嗯，
好，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期待未来继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